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在这一周当中啊，我们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迎来他们的中秋假期了。中秋是每一年在中国传统节日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那天和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他说感觉在中秋回家的这些人的比率啊，感觉都快有比这个春节回家的人多了。我在想，中秋团圆之日肯定是要和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密的爱人朋友一同来度过，所以说无论是身处在何地的你们，都希望能够在8月15这一个月圆中秋之夜能够和最爱的人在身边。其实呢，在这一集的当中呢，我当时在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样的内容呢，因为我觉得在整个这一年下来，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心理成长的故事，也分享了很多我们在身边常见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小观点。今天很想和大家聊一聊，在社交场合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词，最近呢是突出出来了。一个呢叫社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社交恐惧症，就是在人群当中不怎么起眼，然后呢喜欢做小透明的这种人。而相应的，我们看到最近的各种社交媒体，特别是视频平台上面，又多了一个叫做社交牛逼症。这个听起来很奇怪啊，说什么叫社交牛逼症呢？其实就是说，这种人在无论多少人的场合，多大的场合，他都完全不会有任何尴尬或者是不适的感觉。所以这两个词其实是完完全全的反义词。所以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到底你是什么样的社交类型呢？首先我们先说啊，以前有很多人说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内向的人，我不善于在人前说很多话去表现自己。比如说一旦是社交场合，就希望其他人最好是忽视我，比如说一旦被别人注意到的话，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其实我觉得身边这样的朋友还真是挺多的，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不爱交朋友，只是说他们一到了那种比较陌生的社交场合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想要成为隐形人。那么我们来聊一聊，到底在这种社交隐形人当中，是什么促使了他们变成这样子，而这样到底又好又坏呢？首先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社交中的隐形人，指的就是那些由于主观的意愿或者是客观的局限，不希望在社交场合引起他人注意的人。有些人不想引人注意，他们选择沉默寡言、低头，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表情。也有一些人的特定社交场合，可能也只能是处理与周边几个人这种模式。当人一多，或者是你熟悉的人又带了更多的人来的时候，反而又变得很无能为力。其实我在想，这些人的内心是不是会比较孤独，或者是他喜欢这种孤独，所以他不愿意向人前去展示他比较风趣幽默或者是健谈的那一面。那相比于尴尬、猜疑、被拒绝或者是不喜欢的负面感受，孤独好像变成了一种更为平静也更为舒适的状态。相反，这与这个社交牛逼症恰恰是相反的，因为他们更主动的向往着一些疏离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做一份非常完整而且专业的与社会评价相关的焦虑这样子的一些心理测试的话，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与社会评价相关的焦虑，就是指在 社交情景里感到压力、不适、恐惧和焦虑。这些体验本质其实就是来自于他人的负面评价的恐惧，以及害怕失去社交性的恐惧。我们来想一想这样的环境，当你在一个陌生的情境当中开始焦虑并且警觉的时候，你就会主动的去回避那些让自己害怕的社交情境，或者是带着强烈的忍耐去度过这些难熬的时刻。所以说我在想，我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呢我会经常面临这种各种各样的看上去比较大的场合，但在这些场合当中，思慕又是如何来平衡这样的一种焦虑，或者是说人前的恐惧呢？我觉得作为我自己个人其实蛮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我在一个非常非常多人的场合的时候，特别是我要主持一个大型的晚会啊，一个活动，台下基本上坐着都是我不认识的观众，甚至有成百上千号人。这个时候呢，我一开始会有一种非常局促而且非常非常不安的感觉。这种不安可能是来自于在台上会担心出错，会不会觉得今天的妆不够好看，衣服不够漂亮，或者是准备的内容是不是不够充分等等等等。而这种焦虑会导致我在前一天晚上可能就睡不着觉。而后来呢，我慢慢的经历过这样的场合，然后慢慢的去适应去磨合，我最大的一种感触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其实台下的人没有那么关注你，而你也没有那么重要。当你把这件事情埋在心底，觉得说好，我现在已经可以比较可以大胆的去表达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告诉自己，下面的这些观众可能我把他们想象成蔬菜、水果，或者是一些我比较日常可见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当我面对这些时候，我就会慢慢的放松我的那种紧张感或者那种包裹感。我更愿意去慢慢的释放，然后慢慢的去表达。但实际上对于我来讲，我经常会在这种场合，也就是台下，就是除了我工作之外的场合，我其实反而愿意让自己变成那种社交的隐形人。我不太愿意在人前有过多的展示，不太愿意让别人过多的了解我真实可能内心的想法。当然啊，这并不是封闭自己或者是不愿意交朋友，只能说是在社交场合当中，你不愿意花费太多太多的精力去用在人际相处当中，可能更希望的是那种比较平淡的，然后比较能够舒服的这种环境和方式。所以呢，同样是社交隐形人，那我们怎么样练成的？其实大量的研究发现，在具有社交焦虑的这些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注意力的分配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差别呢，是影响了他们对于自我、他人、世界的理解，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和行为策略的选择。其中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威胁信号的注意力偏差。我们来想一想，当在一个平面上有两张脸，或者是两个词语同时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一边呢是比较中立的表情或者中立的词，而另一边呢是有情绪的表情，随后这两张脸消失，一个小圆点出现在刚刚脸所处的位置，其中一侧很快消失，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让被测试者反应指出圆点刚刚出现在哪一边。我们后来发现，被试的反映出原点位置的速度越快，说明那一类表情的注意力会被分配的更多。也就是说，我们当原点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反应到出现在哪一边的时候，其实在心理的暗示上就是我们在那个当下会比较关注在那一侧。所以当我们结果表明，就是那些具有社交焦虑的人，对于愤怒这一类的具有威胁性的脸反而反应更快，也就是说他们会给出威胁性的信息，分配出更多的注意力。 后来基于这样的一个实验呢，还有个加强版的实验，就是发现那些人的注意力会更长久的被这些威胁性的信息所吸引，甚至很难从上面移开，甚至在实验结束之后，他们依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大脑停留，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呢，这些人的客观评估周围信息的能力是有所不足的，所以说在他们的眼中，很多东西变得更为消极，更多负面。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Thomas， 他研究发现社交焦虑者会往往低估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社交焦虑的人普遍认为自己与朋友的关系较差，或者说可能没那么好，但是其实可能朋友的意见却恰恰相反，觉得说两个人的友谊还是很牢靠的。这个事呢，让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我自己曾经也和大家的节目当中有过分享的一个小小的我自己的案例。就是我当时在做主持人的时候因为可能刚刚上台的时候确实非常的紧张，而且对台下的这种陌生人的注视也有一些很不自在的感受。所以说当我下了台之后比如说我在台上犯了一点点小错，这个小错可能只是仅仅的小小的这个磕巴了一下或者是稍微停顿了一下，这些其实可能在后来我想了想是非常非常无伤大雅的一些小细节，但是在那个当下，在我刚刚上台去主持去做活动被很多人注视的当下，我就会发现这些错误在之后是感觉那么的不可饶恕。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舞台经验，然后呢到了台下之后呢，所有人都在为你欢呼鼓掌，甚至是有人走过来说哎呀思墨你主持的真棒，你做的真好之类之类的。但我会一直把脑海当中的画面停留在我在台上出错的那一刻，而这种感受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当这个时候有再多的掌声，再多的赞美，再多的鲜花，再多的肯定，都无法磨灭我在台上那种好像在自我否定的那一刹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发现我反而不愿意社交了，我甚至在想我下一次不要站在台上主持了。所以说对这种关系的警觉，对这种评价的一种负面的看法，会慢慢的让我觉得好像需要做出更多利他的举动，或者是让别人觉得我很好的这种表现。而这种讨好的表现呢，我们曾经也说过，这种讨好型的人格反而会让自己非常的疲惫。所以我们宁愿在社交当中隐形，不出现，不去被别人评价，不去让别人用有色的眼光或者是只是单纯的评价来面对我们，我们愿意放弃那些赢得他人认可的机会。所以说选择社交隐形，其实可能还是从和这些人无法从自己的注意力当中隐形相关。比如说社交焦虑的人其实有着过高的自我感知力，比如说有些掌声它多了少了，别人的眼光好了坏了，他们的嘴角是向上还是向下，这些东西好像都在我的眼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情。因为这是一种时刻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仿佛有人看着自己一些最细微的举动，或者是看到他们对我的表情没有微笑，我就在想完了今天没有表现好。所以说我们容易产生这种极大的尴尬或者是压力。而后来我发现这种过于注意到自己的状态，其实非常容易让我们陷入到极大的情绪不安，甚至无法很好的完成复杂的行动。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喜欢在默默无闻的确保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更好的展开行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感受比如说在一个商场的大厅当中有一架钢琴，当人来人往有很多人的时候呢，如果你很想上去弹，你大概率80%甚至到90%都不会突然间走到那个商场的中央去弹那架钢琴。但是如果当商场里空无一人，比如说已经打烊了或者是还没有营业的时候，你走到钢琴旁边，你反而会很享受在这种空旷的环境当中弹上一曲。 这其实就是你很担心别人走过人的评价，会影响你的发挥，又或者是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优秀，不足以在这样大的场合当中给别人弹上一曲。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社交当中，希望隐形的人，纯粹就是因为没有掌握能够应付社交场合的技能，比如说他们没有办法在众多的长辈当中去，泰然自若。或者是说你也没有办法掌握在一个你不熟悉的环境当中去体现你的价值。也许这就是很多人没有掌握和陌生人之间比较浅显的暂时性的社交技能，比如说目光的交汇啊，点头微笑打个招呼之类的。再比如很多人觉得被别人注意就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到那种如果出现窘境之后他们应该如何处理，怎么样把气氛变得轻松的解决办法。所以说这样的场合会让他们无所适从，变得压力很大，甚至希望完全隐形。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些希望隐形的小透明来讲，我们特别特别觉得羡慕啊，或者是觉得了不起的，就是那些社交牛逼的人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不拘一格，怎么样来展示自己的。确实大量的研究已经反复的证明了，社交焦虑的状态会影响人们在职场当中或生活当中去抓住那些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机会。比如说在一个领导布置任务之后，他问谁可以完成的时候，大概率不在意别人看法的人很快举手，而那些在意别人看法的人反而会把头埋得低低的。他想说，也许我不接触这个机会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未来只要是发生这种尴尬的经历，我 handle 不了，我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会感谢当下所做出的选择。所以说保持在社交中的隐形可能会让你处在一个在那个当下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但是要记住这绝对是一个双刃剑，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发现你也很难有机会挑战自己的潜能，或者是通过别人的眼光发现更多的自己，你会更加难以为自己搭建出一个可靠的社交支持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你能够从情感和资源当中取得这种帮助。如果你的隐形程度已经逐渐对你的社交能力形成了困扰，那么你可以尝试用这两种方法来慢慢的修复你对于这种陌生环境的未知感。第一，学会练习重新分配注意力。比如说记得我刚刚说到的那种点探测的任务，就是在画面当中出现好的和不好的信号的时候，你会更多的停留在哪个地方。现在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刻意的去强化自己，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好的地方，或者是放在中立的地方。研究表明啊，这种方法其实可以有效的缓解社交焦虑对于威胁信号的注意力偏好，比如说将更多的注意力分配到中立的信号当中去。你好问了，那我怎么能够去改变这种注意力的分配呢？比如说给自己一些很好的暗示，比如说给自己很好的一些正面的疏导。举个简单例子，斯莫比如看到台下有鲜花，有掌声，有赞美，而同时呢也有人觉得可能我犯了错误，觉得我的表现不那么尽如人意。以前的我会关注到别人为什么觉得我不好这件事情，而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注意到，哇，刚刚有很多的鲜花掌声，你甚至可以主动的去问说我刚刚有哪里做的不够好，我们可以更好。不是向那些否定你的人去问，而是向那些已经赞美你的人去问。这个时候你好说了，那斯莫你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明明可能就是有瑕疵，为什么你依然还是要用那些好的评价当中的这些词来作为你这一次的行为的评判或者是标杆呢？我想告诉大家，当你如果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负面的情绪上时，你只会更加消极地认为自己不够好，不会再下一次去继续尝试。而当你和那些已经给了你很多赞美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许后来也会给你提出意见，但这个时候你会 相反会更加接受这些意见，也不会太过于在乎这些意见背后的这些逻辑，或者是他们到底是为了你觉得说你不够好，还是说真的是希望你更好。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认识偏差。什么叫认识偏差呢？就是去挑战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解读社交的信号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个情境假设，比如我和同事说了一件事情，同事没有直接的反应，他呢是不是讨厌我呢？还是说他听到了只是不想回答我？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可能这位同事只是有一些事情在走神了，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了，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一个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作答的人，而不是针对你个人。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验证你之前的想法是否正确，因为你有时候的想法并不能作为证据。你可以找到这位同事，请他喝杯奶茶，告诉他自己正在进行和自我认知管理有关的探索和努力，想和他讨论一下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从你内心最深处的感受说出来，然后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结论。比如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你可以和这位同事交流一件你别的什么事情，并且开始观察这个人，看看会不会有新的结论。当你感到发起交流本身就很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尝试去模拟社交中会发生的各种情况，为自己多演练几遍再去实践。这里一定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在一开始就有负面的感受就开始选择回避，要记得三个字，要面对。所以后来我开始慢慢的不再在乎那些看上去直接就会给我负面评价的人，而是更多的把注意力转交到那些可能当下没有给我积极感受，但是我还依然愿意去听听他们到底怎么想的。举个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希望在社交当中隐形的人，此刻你就要开始意识到你可能就是过多的把负面的情绪反馈理解成了那种敌意和反感。或许有一次你有机会和这些让你觉得反感或者是不舒服的人来一次深度的对话，你可能就会反映出来，其实当下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他们也没有让你觉得那么的痛苦。而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能够被别人看到，被别人评价，甚至是被别人注意过，都是对自己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锻炼和磨合。因为你能够客观地看到他人对自己的肯定，而且也不会错失在生活中那些难得的善意。所以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比现在更快乐，因为你可以知道更多人对你的反馈，无论他是好的是坏的，但只是记住要学会面对，去面对那些好的以及不好的。当看到别人赞美你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无限地放大，当别人批评你或者是否定你的时候，你可以多尝试的沟通，而不是第一时间否定自己不去尝试。所以说想要跳出这种社交隐形的状态，我们就要从和他人学会建立关系开始。而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如就像小朋友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在瞬时间非常短暂的时候就可以和一群孩子们交成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花园里嬉笑打骂，或者是可以在教室里边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但是如果他们在家长要给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丝毫好像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遗憾，因为好像他们的世界当中觉得明天我还可以再见到这个小伙伴。或者说这小朋友的忘性就是很大，可能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们玩得很开心，而下一个阶段他们可能又和彼此分离。所以反而这种孩子们的社交方式让我感到更为的羡慕，这种羡慕让我们慢慢的发现，其实我们不需要想太多，我们用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去获得那种最直观的单纯的幸福。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中秋节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节日？ 可以让你们去慢慢的发现，如果在一群朋友当中，你不一定要做那个隐形人，你不一定要做那个小透明，因为其实你也可以作为在社交场合当中去不断发掘别人给你赞美的人。就算我们要面对那些可能未知的评判或者是否定，但也没有关系，时刻记得要把注意力多放在那些好的上面，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可以 handle 全场，你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甚至你可以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好啦，我是思墨，非常高兴能够在中秋节前和各位能够分享我自己对于社交方面的感受，希望大家在中秋佳节可以成为人群中最闪耀的星，希望你也可以成为人生舞台当中最棒的那个主角。我是思墨，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晚安。